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究竟我们的弟兄姊妹掌握了多少查经的秘诀呢？那么上一回的查经法当中呢，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讲了约伯记和箴言的内容。那么箴言呢，是最典型的一本智慧书啊，教导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呢，活出属神子民的生活。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应用这个箴言呢？
如果真的要正确的来应用箴言呢，是可以留意一些的原则的。这算起来啊，一共有9个大原则。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原则啊，九大原则。
好的。
第一呢，就是要留意箴言的写作手法。那么作者呢，在当中经常运用比喻来表达抽象的概念，使我们明白箴言的意思。
那么第二个原则，就必须知道箴言它不是理论性的一些神学，而是生活上的实际的教导来的。
第三个原则呢，是箴言在措辞上并不是按照这个词或字的意义来叙述的，而是为了让人容易记住才用那些的词语。
是。第四个原则，箴言的目的并不是支持一些的自私的行为，而是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爱别人，要存一个怜悯的心去对待别人的。
那么这个原则呢，需要我们解释一下啊。
嗯，
箴言呢就多次的提醒信徒不要做担保人，那这是一个愚蠢的做法。那么有人呢就以这一方面呢作为一个例子，认为箴言呢是叫我们呢要自私自利。但是箴言真正的目的呢，乃是叫我们要存怜悯的心，就是经文很多地方都提过的，例如呢，富足的人要施舍给穷人，邻舍要互相帮忙等等。
对，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第五个原则。箴言它具有浓厚的古代的文化特色，当我们读起来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地方都不容易明白，所以就需要把当时的文化转化成为了我们现在的文化，这样才不会失去了箴言的意义的。
那么第六个原则呢，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千万呢不要以为箴言呢是神给我们的保证和应许。箴言呢是以诗的形式写成的，那么是教导人呢要有好行为的一些原则。
箴言可能也会用一些很特别的措辞或者是夸张的描述，有时候呢他也会用任何的一种文学技巧去表达他们的重点。那么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这是第七个原则。
至于第八个原则呢，是箴言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劝告就教导我们呢怎么样的呢明智的去处理人生某一些方面的事情，但是呢直接涵盖的这个范围并不广泛。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如果发现所面对的事情并不包括在箴言的教导里，那么我们就要懂得变通。记住啊，箴言的总的意思呢，是叫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正直人，要行在神的旨意中。那么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迷失了。
那么第九个原则，假如箴言可以用得正确，就会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提供了实际的劝告。但是假如真的被误用了，那么就可以觉得经文当中说到的愚蠢人他们那个注重物质的生活，他们蒙到很多的财产呢是对的，但我们都知道这是错的。
嗯，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关于箴言的应用原则呢我们已经讲完了，盼望呢您能够好好的研读箴言，把当中智慧的教导呢给活用出来。
现在我们就来看传道书的内容特色是什么了。传道书呢是杨丹最喜欢的书卷之一，特别是12章第1节那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那这句话呢经常就成为了我的提醒，鼓励着我要趁着年轻多为主来工作的。
那么说到这个传道书呢，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呢首先会想到的是虚空这个词啊。那事实上呢，虚空这个词在传道书里头就出现了33次，不过每次之后呢接着就有智慧。智慧这个词出现的次数啊比虚空还多，有56次。
虚空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意思是指着烟雾，就象征着短暂还有脆弱的意思。这和新约雅各书当中四章十四节说的生命原是一片云雾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有的人就认为了传道书是悲观的，它是一个意志消沉的作品。其实事实上就不是的。
那么传道书呢是从宇宙人类的观点出发，尝试呢去分析现实人生中不同的世界观。传道书呢是一篇智慧的独白。如果呢只是用速读圣经的方法来看传道书，很少能够找出呢鼓励人的教导。但是这卷书主要是用传道者的话呢来劝告人。当人轻看神，把神的地位降低的时候，神就会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没有关系了，而我们的人生也会变得毫无意义的。
传道书的作者是所罗门，这卷书是他在日光之下观察之后而记录下来的。所罗门在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那儿指出，这是他用了智慧寻求查究了天下所有的事之后才写出来的作品。所以呢，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传道书它是用了讽刺的手法来写的，希望可以使读者看得更远。
那么传道书呢多次就强调啊，人的本分呢是要敬畏神啊。五章七节说，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而十二章十三节的意思就更加强烈，那是传道书的一个总结，说啊，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另外，作者所罗门也肯定地说，神会审判一切的义人和恶人的。传道书的十二章十四节就指出，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那么在上个月的真道分解当中呢，张道明牧师已经和弟兄姊妹详细的查考了传道书。那如果呢弟兄姊妹一直有听真道分解的节目，那么相信大伙儿对传道书的信息呢是不会感到陌生的。
对，传道书当中有两首诗是很特别的，那也是很有意思的智慧诗，值得我们一块来看的。第一首呢是三章二到八节的时间之歌，那就提到了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那么这首智慧诗的格式呢是非常工整的，一节呢有两行，都是用一正一反的平行体来写成的。那么当中呢就讲到十四项尖锐的对比，例如啊，生有时，死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等等。
这些的对比呢使这首的时间之歌它的主题更加突出了，读起来呢就很容易的感受到它是充满了感情的风格，以及是层层递进的效果的。
那么这首诗的主旨啊并不是悲观的，而是要让我们感受到呢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所说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们人的责任呢是要顺应神的安排，并且呢做出正确的事情。
对，刚才我们就说传道书有两首特别的智慧诗歌，那么除了这儿的三章的二到八节的时间之歌之外呢，第二首叫做老化诗歌，经文在十二章的一到八节。他那儿第一节呢首先就劝我们要把握青春来服侍神，接着就用了非常丰富的象征法描写了老态龙钟的光景。
那么这一首老化诗歌呢啊有哪一些象征呢？十二章的第三节里头提到看守房屋的发展啊，有力的屈伸和推磨的稀少，这些呢都是指老人的力气大不如前。还有经文里头有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这是指老年人的眼睛昏花。另外呢杏树开花是指老年人满头银发的外貌，这首诗的每一句呢几乎呢都有一些老年人的象征的。
对呀，从这首的老人之歌当中呢，我们也可以肯定的说，老人家的身体状况是越来越差了，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可以体会到的。那么所罗门他就形容一个小小的蚱蜢呢也能够成为了老人家的重担，这是很生动的描写来的。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杨丹和文慧呢就用两回的时间和您分别看了约伯记、箴言还有传道书的内容特色啊。那么这三卷书呢都是我们啊平常说的智慧书。
是，
它不是地图，但有了它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
它也不是指南针，但有了它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
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